老朋友反悔，习近平想拼死一战。沈栋话：让世界睇到中共真面目。金援失联士兵父亲话：欠银行300万。智库表示，巴克姆突击战俄受咗伤亡惨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了法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起源的信息。这个反映了美国两党在溯源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就在法案等待拜登签署即可生效的同时，一直力撑中共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出现立场大转变。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北京开始作最坏的打算。就在众议院投票一致支持解密溯源信息的第二日，3月11日晚，谭德赛在推特发文纪念全球新冠大流行3周年时说，了解新冠的起源并探索所有假设仍然是科学的一项义务，以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爆发，同时亦是一项道德的义务，是为了那些数百万死于新冠病毒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长新冠后遗症中的人。谭德赛的意思是，无论从科学定是道德角度，追究病毒起源都是必须的，这个恐怕令北京飙冷汗。就在较早前，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相继评估认为，新冠最有可能的起源就是实验室泄漏。多位共和党议员提出对中共隐瞒疫情真相追责。中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全国两会，习近平进入第三个5年任期。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发文说，从中共20届二中全会到这一次两会，中共正实现习近平的两个图谋，一个是建立超级版的独裁体制，二是建立平战合一的战争体制。宋国成提到，从机构改革到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闪电通过军队战时实施国家刑事诉讼法以及高军备预算等等措施来看，北京都是在建立一个战争时期体制，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外开战，而且是对多国开战。旅澳法学家袁鸿兵12日接受新唐人采访时分析，亦提出习近平集权并以党代政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中国进入临战状态。原因就在于这10几年来，他的内政外交几乎是全部呈现出一个大崩溃、大失败的状态。而现在最令他焦虑的是什么？就是美国最近又提出要就新冠病毒溯源追责。袁鸿兵分析说，中共的盘算是，一旦美国和国际社会重新追责，就不惜发动台海作战来做拼死的一搏。袁鸿兵说，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最大一个危机，就是他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但是他的个人威信无论是在国内定是国际都跌到谷底，这样一种反差将会令他造成巨大的政治危险。而习近平周围聚集的一群人在治国理政上都是庸才，所以中共无论在国内定是国际上的政治危机都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企业家作家沈栋的著作《红色赌盘》中文译本最近在台湾出版。沈栋3月12日在台北出席新书发布会时，鼓励台湾人不畏中共强权，硬气对抗威胁。沈栋和前妻段伟雄因为熟悉前中共总理温家宝，靠住关系发家致富。但几年前，段伟雄突然被失踪，整整4年人间蒸发。直到去年，沈栋准备在美国出版《红色赌盘》英文版的前夕，先终于接到段伟雄来电。段伟雄用儿子的安危来阻止沈栋出版这本书。沈栋判断这个电话是有剧本的，段伟雄打电话时，旁边就可能坐着监察的人。沈栋即刻曝光了这一段插曲。 他亦让红色赌盘未出版就受到西方广泛关注。他说这一点共产党帮了大忙。沈栋在台北发布会上解释说，段伟雄消失后他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或消息，终于逐渐明白他是被政府绑架了。沈栋说，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黑帮，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怎样一回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反贪腐大旗，实为共产党高层权力斗争，自己写书是为了给个仔留下一个记录，让他清楚母亲的样子以及家中发生什么事。原本他很担心自己会因为这本书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但2019年参加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看到警察殴打年轻人，闻到催泪弹味道之后，感到自己亦应该勇敢一点，于是决定出版。他说，永远活在恐惧中，人生是没办法继续下去的。沈栋表示，很多人没办法提清共产党，好希望可以透过这本书让世人睇清楚共产党的本质。太多人必须被铁拳揼倒才会明白，过去三年动态清零终于揼醒了很多中国人。习近平已经正式进入第三个任期，沈栋对中国经济未来感到悲观。他说，中国几个经济核心支撑点都出了问题，具备意义的基础建设项目不多了，房地产市场低迷，以住宅类房地产来讲，过去20年增长是因为被当作投资产品，不是民众真正有需求。出口数据现在也不好看了，中国投资环境越来越差，有钱人都在问怎样撤出，分散出去。共同富裕口号下，想出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今年是疫后反弹的一年，具有指标性。如果这一年经济增长差，可以预见接下来几年也会很差，市场失去吸引力，地缘政治也将会一被洗牌。在这种背景下，沈栋鼓励台湾，希望台湾人再硬气一点。现在大陆几千个导弹对着台湾，导弹里面的晶片都是台湾自己提供的，我就很难理解，希望台湾人不要一日到晚怕得罪共产党，同我一样豁出去。针对金门二胆岛姓陈的士兵跑到中国一事，金门籍立委陈玉珍13号表示，消息应该不会有错，接下来只能够等待后续发展。据自由时报报道，陈玉珍表示，根据他同士兵父亲联络得知，姓陈的士兵并没有外界所传欠下巨额负债，大概欠银行30万，目前已做债务协商。姓陈的士兵同父亲通联记录亦都正常，没有异常现象。根据日前同中国涉台事务高层的再三确认，姓陈的士兵在中国的消息不会有错。另外，陈玉珍的父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真相未明之前亦不能够讲什么。他这一趟金门行最感谢亦最抱歉的就是金防部的长官和弟兄，因为儿子失联导致金防部承受外界极大压力，亦无法对外说明。还有就是据他了解，相信他的仔在部队应该不会有受到不当管教的问题。俄乌战争目前是乌克兰东部巴克姆特激战。英国国防部和华府智库华盛顿战争研究所3月12日表示，俄军进展受阻，伤亡惨重。华盛顿战争研究所说，俄军和俄军佣兵瓦格纳集团至今没有取得实际进展。巴克姆特市中心的巴克姆特河如今成为最前线，城市西部由乌克兰掌控，渡河的几座重要桥梁已被乌克兰军队摧毁。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12号在电报群组表示，巴克姆特的战斗很难，非常艰难，哪怕前进一米都要战斗。英国国防部仲表示，俄军在前线死伤极为惨重，而且来自俄国不同地区战士的伤亡人数差异亦非常大，就如莫斯科及圣彼得的士兵死伤相对较轻微，尤其是精英家庭子弟、少数族群士兵伤亡最为惨重，来自俄国东部地区的士兵可能死亡人数众多。根据人口比例而言， 比来自莫斯科的士兵高出30-40倍。对于部分军事专家质疑乌军坚守巴克姆特的用意，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11号表示，固守巴克姆特有助于争取时间准备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亦早在10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将持续在巴克姆特拼搏，消耗俄罗斯顶尖部队。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